来，今天礼拜二，巴奈的歌声虽然好听，可是我们有宇宙美声男仔这里陪我们。哎，伟英兄，
哎，大春兄，
今年快过年了啊，过年除夕那天陪我们过过年吧。
哎，行，
好吧，
您说什么是什么。
哎呀，多少我们的网友啊，我们的听友啊，就到处打着礼拜二那个声音很好听的那个，跟王道环声音一样好听的那个是谁？
对，还没王道环声音好听的那个。
哎，你也别太客气，我折煞了王道环了。来来来，我们今天有一些什么样的值得谈的天？
有一个好玩的新的学问啊。
嗯，
要称学问也不敢当，为什么？因为他说地球的月亮注定要毁灭。
来，
打一个问号。
是，
我说这不是废话吗？
对，这不算学问了。
哎，对，
这是像我们这种悲观的人随时都会想到的。
哎呀，这是普通常识了。为什么？你谈月亮干嘛？
嗯，
地球迟早就要毁灭的。
对，
你谈地球干嘛？太阳本来也就活不久啊。
是。
哎，怎么快过年了？怎么说这干嘛？
不，你现在不说，你到过年的时候更别扭我。
对，不能说，
你赶快说了算了。
Yeah, 我们也知道，地球的寿命跟着太阳的寿命走。
嗯，
太阳到现在活了50亿年了，还有50亿年的寿命。
嗯哼，
到了50亿年之后呢，太阳慢慢膨胀，红巨星第一个把地球表面烤焦了。
是，
到时候咱们海洋也不存在了。
嗯哼，
上面就焦土一片了。
是，
可是呢，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什么东西。想到那情人发誓，
嗯，
我要爱你爱到什么时候，海枯石烂地老天荒，
嗯，
那就是太阳变成红巨星的时候地球的样子。
是，
但是呢，地球是那个样子了，月球也好不到哪儿去。
嗯哼，
在那之前，月球就会因为受到膨胀的太阳的影响，它也烤干了。
是，
不但如此呢，月球绕地球的轨道不像今天这么还算比较圆哈，
嗯，
越来越椭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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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会比较大了。
对，远的地方远，近的地方近。
嗯。
结果呢，近的地方太近的结果会被地球扯碎。
是，
地球的潮汐力会把月球扯碎，因为我们以前说过潮汐力也就是一个拉扯的力量。
嗯哼，
月球是拉扯地球，月球对地球也有潮汐力。
是，
拉扯地球，咱们的地壳不会变，所以呢把海水往两边拉高了。
嗯，
这是为什么一天有两次涨潮的关系。
是，
它是一个朝两边拉扯的力量。但如果说月亮到时候绕地球很近了，我们就说几十亿年之后吧，那个时候呢，地球对月亮所施加的潮汐力就足够把这个比较松散的月球扯碎了。
哦，
月球哎，只不过又会回到它原来的状况，形成月球之前的状况。
嗯哼，
一堆碎片绕着地球转。
是，
那是
哎，等等等等，这个有意思。可是，在地球把月球扯碎之前，
嗯，
我们的海水早就已经干了嘛。
差不多，那个时候太阳也膨胀了，嗯，膨胀了以后呢，太阳一膨胀，温度就增加了。
是，
我们地球表面也已经干了。
所以我们的顺序是这样，大海会先枯，
嗯，
最后然后就越会烂，
对，
是吧？啊，我爱你爱到海枯月烂，
对，那是有一个期限的，
嗯哼
，expire 就没了，什么都没了。
对了，对了，
不过这也很好玩，我觉得有意思是哈，
嗯，
我们刚好可以复习一下月球当初是怎么形成的。
是，
现在最容易让大家接受的理论叫做撞击说，
嗯哼，
它是地球上面给撞出一块东西来，
是
有一个大小像火星大小的，火星比地球小很多，
嗯哼，
撞上了地球呢。把地球的一块大的东西喷发出去，在地球四周形成了一个碎屑环。
嗯哼，
一大堆碎片形成了一个环，假以时日呢，这些碎片慢慢慢慢接在一块，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月球。
嗯哼，
那月球到后来还是会被地球扯碎，也只不过回到了当初碎屑环的样子就是了。
是，
我其实到那儿也没什么差别了。
嗯，
太阳马上就要吞噬了月球跟地球。
嗯哼，
如果
太阳吞噬月球跟地球的时候，原来在里边的水星、金星已经不存在，
不存在了。
嗯哼，那么下一个就是火星了。
对，地球完了以后，大概太阳能够到火星为止。
嗯哼，
现在估计，因为谁也说不准，
为什么会只到火星为止？那后头的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呢？
它其实，
啊，四个大的它不欺负，欺负我们这四个小的。
静姐好软的柿子捏，不是吧？
姐小的柿子捏，是吧？
不，因为太阳本身质量也不大，
嗯，
它外层大气逐渐往外头膨胀的过程中呢，那个核心能够抓住这个气体的时间是有限的，
是
慢慢大层外层大气飘散出去了，密度也稀少了，
嗯，
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太阳在走到红巨星之前，到底会先损失掉多少质量？
嗯哼，
因为恒星到了晚期啊。多半都会产生膨胀收缩的来回震荡，
是
震荡的过程中就有点像那狗把那个水甩掉一样，
嗯，
只不过狗是这么来回转着甩，
是
这个太阳呢，这个恒星呢是 内外震荡的这么摔，
是
你往外都出去，回来的时候呢，就一堆物东西出去了，
嗯，
再回来一再出去，又一堆东西出去。
那这些被出去的物质是不会再回来的，
不会再回来，就会散到宇宙四处去了。
嗯、
那如果你把宇宙把这物质散了，大部分都出去了以后哈、啊，你剩下的大气层有限，慢慢膨胀，把这最近的几个类地行星都吃掉了以后，
嗯，
那云气就散掉了。
是，
基本上从远的地方看，太阳就变成了一个行星状星云，
是
中央的核心裸露出来，我们叫做白矮星。
嗯
哼，那这是以后我们太阳。今天我们在宇宙里看到了好多白矮星，再加上行星状星云的组合。
嗯哼，
有朝一日呢，五十年之后，咱们太阳也
五十年，
五
十一年，
哎，
五十一年，年不要急着过，好吧？一年过完了，过一年。
对，不过我想说一下啊，
嗯，
这过年的心态啊，我不知道大春兄你以前听过没有？
哎，
大人讲啊，说小孩期待过年
是，
但是呢，他们是怎么？是日短年长。
嗯哼，
到学校里是不鬼混一天，很快
是
一天就过完了。但好不容易等到过年，嗯、到咱们这个年纪，青壮年了，中老年人了、
嗯，
好吧，是日短年也短，
嗯，
每天过得好快，一年一晃就过去了。
对了，
到年纪大的人呢，是日长年短。
啊、uh-huh、
每天日子不知道怎么打发，
不知道要怎么过，
但是一年一年也是过得好。
要大动一下不行，动不了。要不想动一下，又会长褥疮，是吧？所以怎么办？很闷得慌。
对，就日短日长年短。不过怎么样行？要判断自己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中老年人的阶段啊？
嗯、
我们最近颇有心得。
哎，你说说看，
四十出头的时候啊，当你要眯起眼睛来看你手表上的字儿的时候，
嗯，
那是第一个征兆。第二个征兆叫什么？第二个征兆叫做坐着睡得着，躺着睡不着。
是的，
您今天也是怎么样吧？
我还没呢，那是老人食反里头的病，是不是？听说这个老人食反，这个也都有科学根据的，是吧？比如昨天的是想不起来，比如三十年前的时候，四十年前是清清楚楚。好，来吧，我们先讲月亮吧。
因为我再问一下，我们如果有听众朋友听得到哈，了解这个原因是什么的话，其实倒不妨提供给我们参考。年纪大了以后呢，
嗯，
眉毛，耳朵里的毛
啊，
反而愈发的茂盛。
是的，
耳朵里长毛。
是的，
鼻毛、耳毛都长得茂盛了，反而头上毛少了。这也是老人食反之一吗？
哎、对，哎，这好像不是哦。我记得老人食反没有这个毛，
到处都掉毛，这怎么眉毛、鼻毛、耳毛这么多呢？
好，这个我们欢迎我们的这个听友，在我们 www.news98.com.tw 来，我们的网站上面，我们指教一下，这个算不算有科学根据的老人食反啊？
对，
接着是交互作用双星显示的磁感应的活动。
对，它其实啊，
嗯，
我们在看到双星系统，很多星星跟我们太阳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太阳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安静的恒星，表面的磁场活动不多。
嗯、
我们讲这话一定很多人不满意，说一天到晚太阳这个磁暴那个日耳闪焰耀般的、啊，影响我们地球很严重。但实际上呢，别的恒星上面那个磁场强的比我们太阳强的不知道多少。
嗯，
太阳平面的太阳的表面安静的区域不过一两个高斯，高斯这是磁场的单位啊。
是。
但是那些恒星呢，磁活动非常强烈的磁活动的恒星呢，可能到几百万上千万个高斯、
uh-huh.
那些恒星本身呢，彼此双星演化，磁场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好，那我们回头来看上一回我们一直很有兴趣很想要讲的暗能量跟真空的问题。
嗯，
上回没有完全讲，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好不好？
Uh-huh.
这个暗能量，我们知道这暗能量不是什么都没有，在我们了解它之前，正好说什么都没有，咱不知道，来说一说，好吧，稍微再介绍一下。
好，暗能量其实，从我们说暗能量的存在了以后哈，大家都会觉得很好奇，到底暗能量是什么东西？可是呢，我们现在说暗能量就是一种真空，那你说真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吗？
对，
不是，物理的真空可能是有东西的。
啊哈，
它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真空可能能量很低，你以为是真空；另外一种可能是说真空里面偶尔会冒出来正反粒子对，
嗯哼，
它叫虚无粒子对，不是我们看到正物质跟反物质啊，
是
叫做一个 virtual pair，virtual 是一个虚无的东西，
是
virtual pair 冒出来了以后，哎，从真空的空间里面什么都没有，竟然能够无中生有，空中抓药出来了一个能量，这个能量形成了一对粒子。
是，
然后存在在这空间里面，但是好玩的是，这个粒子出现的消失了很快，
哼，
一开始出现分成两个粒子了，马上碰到一块又消失了，
是
回归的平静。
所以它出现的这个时间，占有的时间是非常短的。
对，
大概短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你短到并不违反到测不准原理。
嗯，
测不准原理是时间的变化乘上能量的变化，
嗯哼，
一定要大于某一个标准常数，我们说 H bar、嗯、普朗克常数
是。
但是所以说你没有办法准确的测准它的时间，或者没办法准确测准它的能量，也就是说如果说它的能量在短时间出现又消失的话，并没有违反测不准原理。
嗯，
不违反测不准原理它就可以出现，所以我们的真空里面可能三不五时就会有这些能量的起伏，
是，
这些叫做虚无粒子。对，所以真空里面并不是什么都没有。
嗯，
那当初这就是斯蒂芬霍金讲的，如果这种虚无粒子对出现在黑洞旁边，
嗯，
好死不死出现一个以后，一个掉进去黑洞，另外一个就变成真正的粒子。
嗯哼，
那你既然变成真正的粒子的话，为了不要违反质量守恒，能量守恒，
嗯哼，
掉到黑洞里面去了，一定是一个负质量的粒子。
嗯哼，
它就会把黑洞的质量抵消掉。
是，
所以他在讲的黑洞蒸发嘛，你只要给它足够这些乱七八糟粒子跑进去了，恶搞一阵，那黑洞就没了。
嗯，好，我现在大概又多了解了一点，我们回头要看一个，哎，这个题目也是外星人的题目，是吧？快要过年了，大家跟过年也没关系，不扯不过来。
过年就外星人来过年。
对，来吧，我把所有的我们不了解的，年兽了啊，什么财神爷了，这些看起来会存在，可是明明不认识。又跟我们好像看起来很随时都会来往的，我就叫他们外星人。来，外星人到底在哪？
写着年兽，说不定是一个太空船坏了的外星人经过地球。
是这样吗？啊，不是这样吗？
对，有一个外星人的说法，是当年有一个物理学家，很有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啊，叫 Enrico Fermi，
是
费米。
费米
Feynman 不一样，不是 Feynman， 是
不是费曼？
不是费曼，是 Fermi 啊，费曼。
Fermi 是那个有一个大的粒子撞击器。
Yeah, Fermi Lab， 对，就是以他的名字做的加速器。
是，
那 Fermi 曾经用一个嘲讽的语气，说，如果你们真的相信有外星人
啊
，Where on Earth are they？ 他们到底在哪里？
是，
那这句话就变成一个传颂的经典的句子，说外星人到底在哪里？
嗯哼，
如果你就是不是说我了。就是说我们外星人不明飞行物学会的理事长啊，那几位的，他们一天到晚讲说外星人怎么样，
是
碰到了 Enrico Fermi， 他就说了一句话 ：Where on Earth are they？ 他们到底在哪里？带一个来我看看，到我家过年吧。
对，那结果他们现在有答案了吗？
现在也没有答案，只是告诉你说外星人还是没有出现。为什么呢？即使你外面有成千上万的外星人了，但是我们宇宙大到等于是把这么些外星人在宇宙里面就给稀释掉了，
是
真的能够找到他们，或者他们能够找到我们，都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是
我们以前说过，最有名的搜寻外星人的 program 之一叫做 SETI， SETI， 对 ，S 是 search， ET 就是咱们的 ET，
是
I 是 intelligence，
是
就是寻找
外星智慧，
外星智慧，对，那这个工作其实是很有名的 Carl Sagan 从70年代跟他的同伴。我们说那个 Frank Drake 两个人推动的这个计划，
是
用无线电波望远镜找寻外星的有意义的讯号，但是呢一直没找着，20年之余没找着，所以你知道有一些科学家对 Carl Sagan 呢、那种酸葡萄心理，
是
为什么？因为 Carl Sagan 主持的电视节目 Cosmos 家喻户晓，美国的年轻这一代学童出个问卷调查谁是最聪明的科学家，绝大多数人写 Carl Sagan， 别的科学家就很不爽，
是
就说什么呢？
嗯，
说其他的科学家，伟大的科学家是因为他们发现的东西而成名。
嗯
，Carl Sagan 是因为他没有发现的东西而成名。那酸劲儿啊！
是的，不过科学家看起来也有这个彼此之间也有一些角力的劲儿哈。
嗯，
来，接下来我们还有
对，这个 SETI 还没说完，就是他现在在找。还是找不着，70年到90年，70年到90年还没找到。那目前这一个，今天讲说外星人到底在哪儿啊？就是说，你给他20年时间，你说他找不着。
嗯，
其实呢，照现在这种技术，照现在这种天线的大小、频率的多寡，你去搜寻全天哈、
是
搜寻一遍，大概是要80000年。
嗯哼，
这20年真的是杯水车薪。
所以今天你给我的这个题目，到现在是还是没找到。
也是，就是说。没找着 ，Enrico Fermi 是说，那你说有外星人，让你带了一个给我看。
是，
如果你带不来，就代表说外星人不存在。
嗯哼，
那这个新闻只是说， 你不容易找到，
嗯，
它可能有，但是你还找不
到，就是有更坚强的证据。费米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嗯，因为我们太大了。
对，我们太大，他其实可能是有，费米是不相信，
嗯，
那我们现在他所提出来是说他应该是有，那可能是有，但是你就是太大了，要给你足够的时间才能找得到。
对，我刚脑子里面一直在想到底这个几率会是多少，就是在那么大的一个宇宙里面，如果有起码我们不要说多了，来个两种，另外有两种外星的这个智慧，要跟地球上的这种本地智慧然后互相撞一下，那个几率有多少，你想想看，连陨石撞到地球的几率都不是那么大，对不对？因为比较大一点的陨石的话，那就可以知道很难碰到了啊。来吧，我们过了年再说吧。现在先来进新闻
啊，是志明来了，赶紧退开门了。
哎，志明啊，你把拜托的大拜都是三家等你一家的哦。
嘿啊，
不好意思，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今天在快过年的前夕，先预告一下，就在除夕那天，大概是我们晚上六点吧，就在各位吃年夜饭的时候，孙维新会特别来陪我们一个小时，正好给大家辞岁。
哎，对对，
那是几号啊？二月十七
好像，十七是除夕，
对，十七。说好了哈，
哎，好，
来，
咱们在这儿有年夜饭吃吗？
休想啊！来，这大小麦哲伦星系是否真是银河系的卫星星系？
哎，对，这个其实是美国哈佛大学 Smithsonian 的这个天文物理中心啊，
哎，
又一个新的说法了。我们常年以来一直说大小麦哲伦云。
嗯，
我们叫云是叫习惯了，
是
因为以前发现的时候就把它叫做 Large Magellanic Cloud 跟 Small Magellanic Cloud，
是，
所以 LMC 跟 SMC 是一个已经天文学上是耳熟能详的名词了，所以不太容易改。其实应该是大小麦哲伦星系，离开我们并不远，就是16万到18万光年左右。
嗯，
哎，我们自己银河有多大？我们银河的直径呢10万光年。
是，
所以10万光年的直径旁边隔了10几万光年，就有另外两个星系在，很容易就把它想成了彼此之间是有关系的。
嗯，
甚至能够从一个银河中心的角度出发，
嗯，
不是自我中心了，银河中心的角度出发，
不也就是我们在的这个银河？
哎，也是，
对吧？也就是自我中心，
人这个 ego 是很强的，
对对对，已经非常潜移默化的啊，到时候连整个宇宙都还是以我和作为的，可是。这也没错，你不是，我记得你讲过这个大霹雳这个理论，
哎，
不就是一个每一个存在的点都是一个自我中心吗？
哎，对 对, 对，
它就像一个葡萄干面包这么发起来了，每一根葡萄干，你说它是不是认为它自己是个中心？它的确是中心，
哎，对，
是吧？客观上来讲，它也是个中心嘛。
那我们也就不要怪别人，每个人的发展出强烈的自我意识，这宇宙就是一个自我意识的训练场，
一点都不错。你是主持人，今天来问我吧，
那我们进广告吧。哎，原来我们讲啊，大小麦哲伦云跟银河呢是银河的卫星星系，
是
就好像你月亮是地球的卫星一样。
嗯哼，
我们以自我为中心呢，觉得这两个星系绕咱们转。
嗯，
但现在发现的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有相对速度，跟我们银河之间也有一个相对速度。
是，
这个速度其实每秒钟378公里跟302公里。
嗯哼，
比以前知道的速度大了2倍。
是，
哎，所以以前的速度到底是谁算出来的？
谁定出来的？怎么定出来的？
我不是，我跟你说啊，我们去年一年多以前，我们做一篇论文，
嗯，
研究离我们比较近的两个。星系 M81 跟 M82
是
彼此之间的交互作用。
嗯哼，
这么 M 开头，您记不记得我说过是梅西尔天体？
是的，
一七多少年，梅西尔为了要研究他的彗星，不要让这些杂七杂八弄点导弹，做了一个梅西尔星表。
嗯，
目的是把天空中的 garbage 垃圾收集到一块，不要去影响我的助手观测，
是不要去碰它们。
没有想到梅西尔天体是最漂亮的，星云星团完全不是点光源都在里头了。
嗯，
那所以你想 M81 M82 M 开头的。那已经知道多少年了？
300年了，
将近三百年了、嗯。可是我们一直到了去年、前年，在我在做那个研究的时候，才发现它两个星系离我们多远，
嗯，
相对速度是多大，都是言人人书，
嗯，
那不该讲成语啊，
是，可以，不，你思想并不懒惰，
行，还好，
不会用成语才是思想懒惰的，来来，
后来一直到1994年跟1999年才有具体的，由哈勃望远镜所观察的，
是。
具体的用特别的方法去研究，得到一个距离跟一个速度。 也还好有那个距离跟速度，我们才知道这两个星系擦身而过，彼此撕扯过一阵子。那今天我们看到大小麦哲伦星系就不会很惊讶了，为什么？以前的速度根本是错的。
这怎么说？刚才你提到的是 M81 跟 M82， 你说同理可证是吧？就是麦哲伦大小麦哲伦星系，
同理可证说大小麦哲伦星系原来的速度是错的，也不是令人惊讶的事情。
是，好， okay，
因为很多时候
嗯，
我们千万不要太容易就相信纸面上的东西。
嗯，
第一个不要相信别人告诉你东西，第二不要相信书本上的东西。这才科学才能有进展
的，是的，
否则你把每样东西都当作是圣经里面的文字的话，那就根本就不要管了。所以胡适讲不一处有一，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态度。很多人就是基于这个已经错了的数字，
是
继续往下错下去。那等到有一天一个不识相的年轻小伙子一来，
他就
是想看看底下这个基础是对还是错。基础这么一抽走，整栋大楼也都垮了。
是，
这种事在天文跟物理的发展里面屡见不鲜。
好，刚才这个大小麦哲伦星系，那么它的错误影响到我们对于整个宇宙理解的哪一些数据呢？
其实重要的是说速度错了以后彼此之间原来三个是不是在一块儿的一个物理相关的团体本质就出现了变化了。它如果速度那么快，你根本是抓不住它的。所谓卫星星系是我们银河为主，旁边拉了两个星系绕着我们转，
是。
那如果它速度已经那么快了的话，银河你根本质量是不够去抓住它的。大家只不过在这边好聚好散，哥们儿一阵子，
就若即若离，不急不离，看起来也并没有真的谁要跟谁。
过年就散了，
就是梁朝伟跟刘嘉玲，18年也就是是吧？
行，
我们来时事也放进去，这样比较好了解。就是大小麦哲伦星系很可能并不是我们的卫星星系。
对，那郭台铭是谁啊？
大麦哲伦。
我在想说有一句话真的也好笑，就说科学家的态度我们不是天文原则上分两部分嘛，一份是观察观测，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理论。做理论就在屋里面拿个纸拿个笔在那算就是了哈。观测你就拿了望远镜观察了以后，把数据弄下来分析以后说外面有什么东西。很多人都容易相信观测，觉得你是机器拍出来的东西嘛，
是
理论呢，这个人坐那儿脑子胡思乱想也可能错的。
是，
所以有一句英文他说 nobody believes the calculation，
没有人相信计算
except the one who made the calculation。
除
了算做计算人自己之外。这句话没结束，因为这句话一开始讲的是做理论的人，
是
做理论人在那儿算嘛，
是
没人相信他。下一句话呢， everyoneBelieves the observation，
大家都相信观测
except the one who made the observation。
是，观测的人自己反而不见得有把握，
因为他知道哪边会出问题。
观
测是过程也是有很多很多问题的，你数据的处理观测的过程都会有问题的。
是，好，至于大小麦哲伦星系应该怎么样去比拟我们刚才说的八卦人物，那可能要80000年以后再说吧。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定论了。
对，
新世界号即将飞掠木星，这个新世界号先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要进广告。
好，新世界 New Horizon， 新的地平线。
是的，
主要是要去冥王星跟古柏带。看冥王星跟它的卫星，也看古柏带，这是由古到今命运最悲惨的太空船。
是，
它
出去以后就任务就 downgrade 了。
downgrade，
我们上次说过这个。
对，
不过冥王星会不会许他看呢？那也很难讲。你说我小，你把我变成侏儒星，不准你瞧了，是吧？很有可能。业者贾山林在淡水。News 98张大春泡新闻，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单元为我们介绍到这个题目，叫做新世界。这个世界不是 world， 是这个 horizon。新世界号即将飞掠木星，在没有进行他那个悲惨的任务之前，New Horizon 现在已经在开始拍木星了，是吧？
对，New Horizon 这个世界的视呢，就是眼睛这个视线的视，新世界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地方，它真的是要出去大肆拓展我们的视野的。
是，
最早的20多年之前，美国能够探测的边缘，一直到海王星为止。那个时候我还记得1977年航海家一号跟二号相继发射之后，79年到了木星，81年到了土星，86年到了天王星，89年到了海王星，能撑12年的。
是的，
到了我们都已经77年大学，
是
大学的毕业了业，服完了兵役，
嗯，
出国的念着书 ，NASA 做完工作了，回到中央大学，哎，他到了海王星了。
嗯、是，
我还记得89年回到 NASA 的时候，那个很有意思啊。
嗯、
那个 Voyager 二号到海王星，真的是掀起一阵兴奋。那今天我们有另外一个值得期待的东西，就是 New Horizon 在去年的年初发射了以后呢，2015年的七月份，大家可以把记事本拿出来。
嗯，
翻到2015年七月，记一下 ，New Horizon 会到冥王星。
是，再讲一遍，几月几号？
2015年七月份。
2015年七月份。
对，七月份。
咱们这个节目如果能够做到那个时候，
哎，也不错了哈。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没什么大不了的允诺，就像没有年夜饭一样。
哎，对，
是吧？那就怎么样？那就来谈一谈好了。
没问题，没问题。然后现在呢，它刚好飞掠到木星的旁边，因为速度如果够快的话，一两年就经过了木星了。
是。
从我们的地球出发，那经过木星旁边呢，刚好不是说它的目的是研究木星的，
嗯，
而是让上面的照相机小试身手，
嗯，
拍了一些木星照片传回来，趁这个机会赶快检查这些相机跟相关的仪器有没有任何问题，
对，看能不能做好好的做大头贴，
哎，对对，啊，
是吧？哎，接下来还有一个这个银河中心，我们刚才不是说着面包发面包吗？
哎，
我也一直有个疑惑。到底银河的中心在哪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肤浅啊愚蠢的问题，可是好像很难回答。
银河中心如果从我们夜空观察的话，
嗯，
大家得等到夏天了。到了夏天呢，晚上刚入夜没有多久，会发现南天的天空被几个明显的星座所占满。
嗯，
天平，小点，天蝎很大，旁边就是射手，也就是人马座。
是。
这就是我们在黄道十二宫占星术里面的，在9月、10月、11月、12月这几个月的星座，
是，
也就是呢，到那个时候呢，太阳刚好经过这几个星座，当然现在已经不正确了。
嗯，
看到天平、天蝎跟射手，
嗯哼，
射手就是人马座。
是，
每次我在介绍这个图的时候呢，总会让学生举手，谁是天平的？
嗯，
看起来哦，处事公正廉明。然后呢，谁是天蝎的啦？举手了以后，我说，哎，最漂亮的星座。为什么最漂亮？一说老师就大家都知道老师什么星座的，我们自个儿什么星座就知道了。
对
了，天蝎。然后呢，射手在后头，让大家举手了以后哈，射手跟天蝎好好的对看一下。
嗯，
这些同学为什么呢？这两个星座就是世仇。
嗯，
因为射手他其实是个半人半马的这个样子的图腾。
是。
那个半人的上半身呢，挽弓搭箭，箭尖就刚好
指的蝎子的心脏。
哎，蝎子的心脏
是吧？
对对对，所以你是哪个座？
我跟这都没关系，但我有一对朋友，不，我应该讲我有两个朋友离婚。
哎呦，
就
是因为知道了这个故事。
不知道是拿这个当借口还是怎么样。
对，所以其实就在
永远不会忘的
渐渐那块儿哈。
嗯，
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有机会在晴朗的夜空底下，远离都市，
是
在满天星的情况底下，仔细看一看夏天星空里面的射手的渐渐那部分。
渐尖，
对，整个一条。银汉条条暗渡，一条淡淡的带子过去哈，嗯，
是
在射手的剑尖那个地方，那个云气是最浓的。
嗯，
那就是我们银河中心的方向，
我们自己这个银河的中心。
对，我们银河中心的，
嗯，
对对，它的方向是在人马，也就是射手的那个剑尖的部分。
是，
其实我们想象我们的银河就是一个盘子嘛。
嗯，
快过年了，大家
是
弄个主菜的盘子，你上下两个盘子叠在一块儿，
嗯，
中间鼓起来一块，旁边是扁的，这就是我们银河的样子。
嗯，是。
那我们是在盘子的边上面，我们不是在中心的。
是。
这盘子从中心到边缘大概有50000光年，
嗯，
整个是100000光年的直径。
是。
50000光年里面呢，你从中心往外都数到30000光年，那是我们大概太阳的位置在那个方向
啊哈。
所以我们从太阳看出去，你往银河中心的盘子中心看过去，那边的云气很丰富。
是。
但是反银河，我们叫反银心，反方向看过去的就是淡淡的
啊。
但如果你仔细天气好的时候看一圈，那个银河绕我们的夜空是绕了一圈的。
嗯，不过我还想问，那这宇宙的中心又，别叹气，这可能更笨一点，
是在那些政治人物的心里。我们宇宙是没有中心的。
嗯，
对，
就像葡萄干一样，
葡萄干，对。可是的，大春兄就是，其实每个人都能拿当自个儿当中心。
是，你抬起头来看那个下雪天，每一个雪花都朝你飞过来，
嗯嗯，
是吧？蛮哲学的哈， 你不搭枪不行啊！来，为什么叫做爱玩躲猫猫游戏的银河中心？要赶快解释一下。
仔细思考，大春兄，这个雪花朝着你飞过来的哲学意义是什么呢？
没有，就是观察的不准确。
他还有更不准确的呢。
嗯，
唐伯虎还有一个荤笑话
啊，
他讲，哦，祝枝山的荤笑话，
嗯，
讲唐伯虎结婚的
啊。
他说看着雪花，他咏雪花叫今夜不知五六出。
嗯哼，
他说。别人说你干嘛说黄笑话，他说我没说黄笑话，
嗯，
我大近视，嗯，我看不到雪花是六出还是五出。爱玩躲猫猫的银河中心呢，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在 gamma ray 的波段里面观察银河中心，
是
这银河中心呢有的时候亮有的时候暗，那大部分高能辐射来自 X 射线双星，这其实很有意思，
嗯，
双星系统彼此有质量流动了以后会产生强烈的 X 射线爆发出来，
嗯，
但是呢这就是这几个 gamma 射线望远镜所做的事情，但是这些观察这些 X 射线双星啊，有的时候能量多有时候能量少，
是
所以你以为看到银河中心的有这一堆双星在那边冒烟了，
嗯，
过一会儿还不见了，
嗯，
所以高能辐射的观察不像我们的可见光或者是紫外红外的，
嗯，
星星老在那儿，你有时候看到有时候看不到，
是
不是你望远镜不好，而这些天体它的特性就是这个样子，
嗯，
所以才叫爱玩躲猫猫游戏的银河中心，
是也就是在那个剑尖上面，嗯，你不能找到真正你所要的影像，或者你能够看到的影像，能用那个伽马射线的这个区域看到的影像是会跟你躲猫猫的。
其实对，你用伽马射线看的东西不是很稳定，因为能量越高啊，它变化的幅度就越快。
嗯，
不过我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跟大家讲一个新的观念？
是，
就是变化的时间决定这个天体的大小。
嗯哼，
因为如果说你发现一个天体，你在测量它的光度它的亮度变化，
是
发现它半个小时之内就有明显的亮度变化的话，代表这个天体的大小最大最大不会超过光速乘上半小时，
哦，
或者我们这样讲吧，
嗯，
如果在一秒钟之内就发现有明显的变化，
是
它的大小不会超过30万公里，
哦，
光速每秒钟30万公里，
是
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一个天体啊要能够产生明显的变化，这个天体的每一部分都要得到开始变化的讯息，
嗯哼，
而这讯息传递的最快的速度就是光速，
是
所以你得到的是一个上限，它因为远小于它，
嗯，
不能超过30万公里，
是，嗯，如果我们这样说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这一句形容的是什么样的天体，你赶快再给我定义一下。
形容的是恒星的光芒经过了星际物质的掩映交错之下，你会看到这些光芒变化，
嗯，
但这不是它本质的变化，
是
所以您讲到的是很好，这是一个外在的变化，
嗯哼，
它的本质上的亮度的它的变化跟这个 twinkle twinkle，
嗯哼，
夜空里的小星星眨眼睛的又是不太一样的，
是
眨眼睛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大家就现在问问题越来越有学问了，
但是你还有2分钟的时间，1分50秒前赶快告诉我这个 twinkle twinkle 多么复杂，复杂的用什么角度去解释，
主要是星光要抵达到我们的眼睛啊，中间会经过好几层，无论是剥层皮也好加层衣服也好，因为你会经过的星际物质，
嗯，
星际物质有些吸收，另外还有些星际物质我们叫 interstellar scintillation 星际的闪烁
啊，
额外的东西会出来，所以你在地球上所观察到的星星银河银河星系什么玩意儿的要经过很多这些修正才知道它的真正哎呦本来面目，又有佛家语了，
嗯，对了本来面目
还原它的本来面目，但是很困难，因为你不知道你要还原到第几层才会看到这个天体的本来面目，看得越远时间越早，但是那些天体的本来越面目就越模糊，
嗯哼，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一路修正过去到底要修正到第几层才是它真正的本来面目，
嗯，好，接下来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想要问一个我一直想问的问题，
嗯，
我的孩子问我的问题，
嗯，
当这个 New Horizon 出了离开了我们的太阳系之后，
哎，
他还能够再继续做观察吗？
他还
就能够让我们得到他的观察结果吗？
可以，只要他传输的无线电讯号地球上可以接收到这个微弱而又微弱的无线电讯号，它走到哪儿都行，
嗯，
但是呢通常超过了海王星跟冥王星的轨道之外再出去，你可能50%-80%的距离哈，那个能量就太低太低了，以致你地球上最大的 Deep Space Network 那个大天线都接收不到了，
嗯，我儿子关心的是他会回来吗？
他不会回来，
这个听起来
不要告诉他，
不要告诉他。好，我们今天什么都没说，非常感谢孙维军，我们除夕那天要见。
only just begun.